喂，
我们今晚开始讲八字课啊，估计人也差不多了，所以八字课的学八字的人不多，60来个，真正学的可能就是40-50个左右吧，还有可能学不进去还是咋的。然后我们在讲课过程中呢，其实会互动的，也就是说，通过文字啊，我通过语音，大伙通过文字有什么？然后呢，其实呢，这堂八字，我们设这个八字课的原因呢，其实是讲在文字课的基础上进一个辅助，一个语音的辅助，也让大伙就是说在概念啊，然后在知识啊运用方面呢，多熟悉一下一些概念上的去怎么去运用。所以呢，讲课的过程可能就不像六爻课来嘛，那么当每一节课每一个内容呢，都会跨度会比较大，可能就是说呢。就是说在讲课里面或着重于某个分析点展开讨论。八字课的讲课和六爻课是不一样的，六爻课因为它有很，也就是说呢，很系统的那个讲义在那里，然后讲义里面卦例比较丰富啊。然后呢，八字课的话，基本上的话呢，卦例我可能就是到时候会，而且实例的时候会把，但是呢，一般的话呢，讲义本身就很少卦例的，就是很早的实例的例子，到时候我在讲到哪一章的时候，我把背上去。我们在或许呢，我们在语音课里面呢，听说现场的一些实力的一些，所以大伙呢，不要光听啊，可以多一些互动，互动中找到一些加，可以说是更加令大伙能够印象深刻的啊一些加深印象的一个知识点。大伙明白我说的大概意思吗？也就是说呢，八字课和六爻课不同的，六爻课你听就可以了，但是八字课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互动。然后其实八字课的目的呢，就是说让大伙在学习课程中感到疑惑的东西，我们再通过语音来。因为呢，六爻呢和八字不一样的地方呢，六爻呢它有东西可以写出来，八字呢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因为呢其实所有信息也就是短短的八个字，还有那些配上星煞之类的，但是呢具体分析起来，其实思路是还是蛮跨度蛮大的。然后呢，可能天才呢整天在跟着我，然后呢也会学习到我那些对外的一些八字的分析，外八字分析，那种思维的跨度会非常大。所以这个八字的一个特点。所以大伙有人不明白，尽管问，然后让这个课程大概就这样意思。好，我们开始讲课吧，这已经是8点。然后呢，我们从现在第一课就是开始，今天开始就是讲八字的语音课，基本上是围绕了讲义的八字讲义的概念篇进行分析一下概念篇里。然后呢，在复习概念篇的利用里面呢，我们会更加清晰一些。知识点的运用和知识点的概念啊，会配上一些实例啊。从这一周开始呢，逢周三晚上我们就除了一些节假日之外啊，我们八字的语音课，然后呢那个八字的文字的实例课就放到周六晚上进行。基本上呢，文字课的讲解呢，就是一般都是两个内容了。一个内容呢就是我在现实中碰到一些实例，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可能就是在你命稿里面的一些啊进行讲解。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我这一周实力多了，我就讲；如果这一周实力少了，我就讲。然后这一周的题材基本上是丰富了，因为呢，上个星期刚好有一个雷击病人的一个八字，结果呢，在一个星期内奇迹般的改善，就是按我的指点般的改善。这个八字呢，真的是可以用神奇来形容。如果放到书上的话呢，就可以真的是大书特书其神。我不想这样做，内部分享嘛。还有另外一个八字呢，就是说这两天里面在实战里面，就说也跟大家啊。然后语音课呢，基本上就像我跟大伙讲的，就最想就是说像讲义里面用系统讲，然后呢我是说我讲到这个章，我就说一个几个重点，大伙有问题的话立刻就会然后尽快的解决这个八字里面一些。所以说呢，八字的讲课和六爻讲课不一样，六爻讲课是用系统的一个章节讲课，然后呢八字的是以章节为一个概况，然后呢在章节里面。其实相当于半讲课半答疑的一种状态。其实八字课的目的是为了加深对方加深大伙对八字的一些概念的运用的熟悉的运用。所以呢，大伙要知道怎么去听八字课啊，能达到最好的目的啊。我在这个八字的讲义呢，其实叫做《东方代码启示录》啊，就是其实呢，这个一开始的话呢，我是打算是把这个一种就是说呢，一定程度的一个公开啊，一公开。但是到写到后来呢，变很多波折，也就是说出现很多不老的人在博客里面呢。这个《东方代码启示录》夫妇公布了两次，就只能到第八章就公布不下去了，因为主老人太多了。那么其实呢，这个其实是一种外部状态啊，只是一种外部的一些反应。但是这个外部反应，一个内部的一个我们说内在的实质，你说任何的存在它都是有意义的，总体来说啊，任何的存在它是有所指的，它的寓意的。也就是说呢， 可能我还没到真正的向外公布这些实用知识，所以呢我后来把我重点全部放在内部了，全部这个暂时先放下来。但是呢从我心里面呢，大伙学我这套八字大伙感受会怎么样，大伙会这样说说可以文字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其实呢因为我是没法对比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教材者，还有呢我对传统的紫薇八字呢我也没学进去，所以呢我没办法对比我这种八字跟紫薇八字的优势非常实用啊，学习是吧，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特点。那学过的人都觉得就是说呢，我们的八字，我知道华山八字呢，比起那些传统八字的话呢，有两个特点，因为它的用心非常强，然后呢它第二个特点就是上手非常非常快。也就是说呢，就好像三妹说的本来呢他完全不懂八字的然后呢就后来是跟我报八字。然后说为什么向我报八字呢，因为他们里面有个朋友他学了很几年八字，他就这八字很好，他就受到启发了就向我学。结果他学了短短三个月就跟别人断了跟别人断的话呢他就那个他朋友是很惊讶，哎呀他说那你的八字怎么短期内怎么是突飞猛进那么厉害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一些真实的反馈。因为我们八字呢相对来说是逻辑性比较强，应该说呢我可以说我们的八字是历史上逻辑性最强的一个八字，因为我也学过紫薇八字，它这种逻辑性没有我们这，而且呢我们八字是跟事实对位的，非常之高度对位可以说的，因为呢你不了解一个事实状况，你根本是没办法真真实实去了。那么这种的八字学文呢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运用，因为实际上的话每个人他走出的路都不一样的其实八字呢它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八字只代表一个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呢一个八字反映了一个人的时空信息，然后这时空信息呢它是反映了这个人的各方各面特征，但是呢八字不代表这个人，它不是一个对位来的。如果八字代表一个人的话呢，完完全全代表一个人的话，那么全世界的人将会出现很多雷同者，最起码同一个时辰八字完全一模一样的在全中国起码有100个以上在全世界可能有500个。那么如果八字代表某个人的话呢，那么就变成你们这个状况呢，就是说全世界有完全相同的500个人包括他的婚姻、他的际遇、他的生活、他的父母、他的其他他都完完全全相同，这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首先要认识八字它是怎么一种状态八字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人的其中一个特征，但是它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也就是说呢它只是反映一个人在一个时空里面的一个本质的特点所以呢要从八字里面细到就是说了我的工作是做哪一行的做哪一工作的是吧然后呢我的面相有高原，我皮肤有什么颜色是吧，然后呢我的老婆是生肖是什么的，这个其实呢从八字里面只能达到一种本质的答案，也就是说呢一个范围的答案，一片一片的答案可以达到，但是呢达到个体的答案就是说独一无二答案是达不到，不可能。就是说呢其实呢八字的信息它不可能针对一个个体，它只能针对到一片人，也就是说呢八字只能说这个时空特征它反映这个人的一片，具体这个人的时空特征它是怎么反映，就要根据这个人的外部环境、外部条件来定位这个人他到底该怎么走，还有外部际遇，就包括了你不同的地域出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出生，父母是什么人然后呢你这个环境里面你是一种什么社会状态，都会影响到你这个人将来会发展轨迹会怎么样，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是吧。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八字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锁定，只能够我定了这个位置，然后呢这个大概的范围你会走这个范围走出路。所以说也就是说呢八字的相同它的精髓是在于它的本质，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但是呢我们从古到今的八字学来来去去就是研究表现，这个人最后当什么官，这个人是当丞相的命，这是当皇帝的命，好像这个人的时辰的八字就是对正这个皇帝的位置。但是大家我想一想的话，就算同一皇帝的命也有150个，他们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成就皇帝呢，而不是所有人都成为皇帝呢？那么你拿皇帝的命说这是皇帝命那么同一个时辰不也不当不了皇帝的人，那他又叫什么命呢所以呢每个人都会要明白，就是说呢其实八字它只是一个人的一部分特征，身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片的特征，然后这特征你要知道它会怎么演变，就像一个种子是吧，我派给你的都是这种花的种子，或是这种果实的种子，明显的叫什么拿槟榔来比喻，槟榔的种子你放到湖南它可能根本你发芽发不出来， 你放到广东，它可能长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小个，放在韶关啊，你放在那个这个粤北的地方是吧？它长出来的，它只是一个小小个头，一粒一粒的小个头，它没办法长大。然后呢，你放到海南岛，哎，这槟榔会成长。如果放在泰国，槟榔会成长的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槟榔生长，它跟温度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你同一样种子，你放在不同的地域，放在不同的时空，它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说呢，这个道理就明白，就是说种子道理是这样，它的本质是完全一样的，是吧？都是种子，都是同一类的种子，都是同一样植物的种子。但是呢，它表现出来有千姿百态，就是因为你外部环境都不一样啊。而八字的信息只是代表种子啊，你这时空就是种下了你这个人的。所以呢，我们说呢，同一八字、同一时空出生的人，他的种子是相同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枝节外形是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八字学。所以说呢，从古代很多的思维方向，其实它是一种不是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向。他就认为，哦，你这个人啊，这个八字应该是就是你的八字，然后呢，你八字的八字就等于你，你就是等于一个八字。所以呢，从八字里，你的现实或者任何的表现，都必须跟八字完完全全的对应。然后这种对应的话呢，只要出现错误，那么八字理论就会错误了。其实这不对的，就好像人啊，我通过甲这个人，甲个人啊，他活了50岁，他死掉了，然后呢，他就说，哎，通过研究这个八字，哎，你看这个人八字啊，为什么50岁死掉了，信息没准八字怎么，然后就认定其他八字的人啊，同一个完全信息的人，他都应该50岁死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其实你释放就有信息，他八字的生命的信息只释放着，哦，这种八字的人，他不到50岁就有种关卡，啊，实际上我想跟大哥讲的那种。人生的难关一样，其实人生难关无处不在，逢几年就过一个难关，是吧？到底哪个难关把你卡住了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看得多同样八字的人，你就会明白很多很多真相。但是呢，其实呢，我也可以跟大伙说，如果没达到我现在的这种看八字的密度，很难真正辨别到同一不同的真理。为什么？你看的对八字就少，你碰到相同八字的机会就是更加少，那么你就有可能被误导。也就是说，哦，这个八字就应该这样，那个八字就应该这样。因为我现在这种状况，我碰到同一八字的几率更加多了啊。我从同一八字与相同八字里面看到不同的相，但是他们的种子是一样啊。就好像跟人说啊，我见到一个同一八字的啊，一个早婚，一个晚婚，晚婚的人到现在还在来，还没有离婚，那早婚的人早就离婚。然后这告诉我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其实呢，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的表现啊，不是说这个人是一个离婚的命。为什么一个人离婚，一个人不离婚？那么同一个八字人为什么出现两种的状态呢？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因为的，那八字只释放就有信息，也就是说了，他的婚姻信息啊，是以迟婚，不是以早婚，他只发生了这种的种子，也就是这种根本的一个本质，八字的本质。然后呢，这种八字本质怎么表现，那看你自己了。你自己要是硬要早婚，那么他就不顺呢。你要晚婚，那你选择晚婚，那么就你这个顺不顺就体现到时间那里去。也就以时间啊代替空间，时间代替空间的概念在股市里面特别常用啊。那你涨了一段时间，它一盘一段，等待均线一上来了，这种叫时间换空间。有些股票不这样，一涨的话，但上了50%又掉30%，突然涨突然跌，这是空间换时间，反正它一定要调整到这个点上。对了，其实八字呢也是一种时空概念的，它的不错的表现，其实呢很多都是通过时间空间来表现。所以说为什么它会出现不同的一些状况？然后呢，后来。你看的，我的看的就那个相同八字多了以后，就会更加的明白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道理，也就是说，人原来才是最重要的，而八知道八字的信息的目的是什么，八字的目的的存在它是什么？那么从古代到现在都认为，哦，八字就是算命的，这个命你算不算，它就这样走的了。当然了，你算的话，那么你知道它会这样走；你不算的话，你不知道。但是话又说回来，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根本没办法改变它的话，就要告诉你，那你是一个做宰相的命啊，要告诉你是做乞丐的命。然后呢，我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如果这个命你一定是没办法改，或是没办法去改变的话，那么我不知道好不知道，因为人的根真正生存的意义是在于未知，对未来的未知。然后他因为他对未来的未知，所以他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他希望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自己的人生更加美满啊，更加有质量。所以人活下去的动力，其实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上我存在位置。那么如果你什么都跟他说啊，这就是命了啊，你的命就这样走了，改变不了了。那么这个其实呢，好与不好，其实呢对这个人 都不是好事情。是，所以八字功能就纯粹是在于一种心理作用了。也就是说呢，我知道好，那么我跑来更开心点；知道不好，更糟糕。我整天挂着这个疙瘩啊，我说哎，然后我反正以后命都不好的啦，怎么样子？就人就变得很消极，因为这没法改变了。但是呢，其实事实上的话呢，你说改变不改变，可以说是啊，我明明不能改变，我跟他说我可以改变，这是骗他，是吧？但是事实上的八字不这样，这八字其实它是可以改变。当你了解到八字它的本质特征以后，你就知道。其实八字的真正的八字的作用不是说预见未来的命，而是说指导你怎么去面对当下。所以呢，八字的最大功用就在于这个时候，它是人生的一个指南针，它随时随地指导你该怎么走。所以说呢啊，我们可以说卦象是我们身边的一个诸葛亮。哎，什么事我找到诸葛亮帮我解决，是吧？那么其实八字也是旁边的一个诸葛亮，也就是说呢，你出现什么事情，你要想什么时候决策的话，你通过翻看你的八字，你会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你该怎么走，你该怎么做。所以说呢，一个人的八字非常重要，它重要在什么？随时随地你都可以拿来用，拿来指导你的决策，这才是它真正的作用所在。但是呢，这个让它指导你决策，这个首先一个前提是吧？你要懂八字，你要懂解释它，你要懂得它的一些数据上的含义，就好像看卦一样，是吧？你不懂看卦，这个诸葛亮是假的，是吧？你怎么可能去帮你呢？你懂看卦了，他就是诸葛亮。八字也这样，是吧？你懂看八字了，那么你就是诸葛亮，你旁边就都有一个诸葛亮。有什么事情翻开你的八字看一看，那我这个运这怎么，这一年该怎么办？碰到这个事情我该怎么处理？就碰到一个重要事情的话，你看一下，我一看啊，碰到一个事情重要事情，到事情以后呢，啊，比如说今天我买房子啊，我今天哎要买房子，到底买不买了？一下子说哎呀，这房子好，我想买了。然后呢，如果按照你布置八字的话，你可能这个冲动就产生了，因为差啊。但是我要这大事情，我要看看我八字怎么回事。你看八字，哎呀，我的煞运的话，做事会很冲动，一冲动会带来风险。哎，这个就会提醒你自己，哎呀，做事情大事情不要太冲动了，先找别的专家来过问一下，咨询一下，大家合计一下，看看这个合不合得来，是吧？就说划不划得来，这事情能不能做？所以说走煞，当你自己走煞运的时候啊，你读懂了这个煞运了，你做重要事情你就不会冲动，不会自作主张。所以杀运的人很容易自作主张而带来风险。那么从碰到重要事情啊，那就不要自作主张了，大伙商量吧。那么这其实在随时随刻会指导你该怎么做，去怎么用。八字的最大功用就在这，而不在于说哎，我帮你算未来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其实未来也是没法算，因为每颗种子的变数环境你都不知道的啊。这就带来给我们人带来一个很大的主动性。怎么说？正因为八字是一个种子，它不是表现出来花，而不是我送你一个花就有花啊，而不是说一个槟榔啊，我送你一个槟榔的种子，而不是送给你一颗槟榔。如果送给你一颗槟榔的话，送给谁都一样，它是没法改变的。但是送给你种子的话呢，你这个人你在哪里把它放在土里去灌溉，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每一个人的八字它表现出来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人。也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八字的信息以后呢，你去该怎么做，其实你是最有决定权的。当然前提肯定是你要懂得八字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的知识，是吧？就好像告诉你七煞，哎，他明白，哎，这七煞代表什么呢，是吧？啊，七煞可能一个人可能是代表事业的摇摆，但是七煞它表现出来是其中一个表现，然后呢啊，然后呢它也可以代表权力哦。那么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的亲缘有机会帮我送到去行政单位啊，去军事单位啊，诶，那我为什么不去呢？是吧？去的话那我煞就变成另外一种状况了，是吧？所以呢，其实不要说这个是注定的，不可能没有任何注定的东西，这个其实在于你自己的选择。那为什么有些人就说，有些人大道理说，诶，我以前都不懂八字，但是为什么我走出来的事的轨迹和八字是一模一样的？八字完完全全可以倒推啊，就像特别是我们华山八字，我们是完完全全是可以倒推的，我们是倒推是我们的必然程序。所以我们华赫八字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对轨，六爻也这样，一看卦现状全部要点过去全部拿出来，全部都会抽出来看，然后一个八字一看出来，哎，那些过去的特征啊，状态啊，特点啊，是吧？已知的发生的轨迹啊，都可以回顾，重新再拿出来对证。所以呢，因为很多人，我帮很多人去看八字的时候呢，因为我首先是看这个八字的过去状态嘛，啊，结果呢，大伙就这些人啊，他说很准很准很准， 很准的话就产生一个错觉，他说哎呀这个命真是注定的，你看我们都不懂八字，哎，但我们走出来呢，完全跳不出这个框框啊。那回家想想，为什么跳不出？不是说这八字是命，而是呢，八字这个八字的信息，它涵盖了你的主观、客观所有的，你主观的心态、你主观的行为举措和客观的环境，它都包括在里面。那么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它自然会转折啊，那种契合八字种子的那种方向。但是你也明白，一个八字的种子，它其实是一种大方向来的，是吧？你要真正变成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表现形态，它必须在啊环境啊、人脉啊、社会啊各方面的配合，水土啊，是吧？出现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一些现实的表现轨迹啊。所以说呢，这些表现轨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归到最后，它都归到一个种子的那种特征上。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槟榔不长而已，一长它依然肯定是大小区别而已，它肯定大概模样不会改变啊，不会说一个槟榔是一个圆形的，反而是一个方形的啊，不会。所以说呢，你一个八字，它其实呢，根据不同的环境的表现啊，就算你不懂，它会按照你的那个环境啊、条件啊、对内的一些条件的际遇啊，它变出其中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个表现它都符合这个根本本质的要求，也就是说呢，它来来去去变出现的这些因果的关系，出现一些表现的东西呢，它都离不开你的八字的本质，也就是刚才我说的是吧，一个槟榔不会变成方形，所以这个其实呢就是说了，这就是说了你不懂的话，它自然发展，我们叫做天生天养，由这个人来自然发展了以后呢，就说你碰到什么运就什么运啊，你碰到什么什么什么地就什么地，你碰到这个环境你就变成啊，变成怎样的果实，你碰到那个地方你可能不发芽，这个都没办法去主动去做事情啊，只能被动的去啊，去了。但是如果我懂这个八字的信息，我知道该怎么做，那么其实我们一个槟榔的种子，你可以选择它啊，果实有多大，你可以把它弄到果实最大的，这个是有理由有主动权的，因为什么呢？你了解这个特征以后了。你就我应该把槟榔放到经常热的地方去种，哎，那么它自然就会更加的就会，也就是说，来来去去决定一个人真正走的轨迹的未来的是人自己，但是这个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就是说你一定要懂得你自己的八字特征，你懂得了，那么你就会选择你希望的那种表现，就好像我们说的啊，一个星星的人，什么星星的人？哪一种要有用星星的人特别的，所以用煞星星的人。一煞星系的人，他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是什么表现呢？他会变成很主观的人，也就是说呢，非常脾气非常坏的人，是七煞的一种星系表现。比如说脾气暴躁啊，做事情主观啊，是一种。然后呢，七煞星系的人，他会变成另外一种人，怎么样？完全这个星系完全不一样，就是呢，处事很圆滑的星系啊，也就是说见人说鬼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就是一种圆滑的星系。然后呢，如果是圆滑的心性的话呢，他会社交，他会如鱼得水。如果那种暴躁的太主观太偏激的心性的话呢，他的社交必然会出现痛苦。那其实他们的种子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七煞啊。然后如果一个人你完完全全不知道你自己的命啊，然后呢这个性格的培养他只能是天生天养。如果他啊在一个特别的社交特别不好的环境，或者是呢，家庭环境特别暴躁的环境，那么他性格会变得特别的暴躁。相反，如果他在一个社交圈里面长大啊，整天跟人打交道，跟社会打交道，那么他就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性格，圆滑的性格。这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叫天生天养。到底你演变成什么的角色，你的心态会演变成什么的心，那么其实只能在当面谈的时候才会了解到啊，然后呢，单纯看这个人的八字，你是没办法去判断出来的。但是如果我懂八字的前提就不一样啊，我懂八字的前提，哎，我觉得这个人七煞星星，我怎么去让这个人避免走向极端啊，让这个人的心变成适应社会的圆滑的心啊，那么我就会重点去培养他，让他多参与社会上的事情，然后慢慢的给他土壤，给他水分，给他环境，他自然而然的就走向这个目标去了，这个就是知命和不知命的区别所在。还有，我们再举个例子，也就是说那个时辰 星星。那么我们知道十成的星星的人，八一个是惰性，是吧？比较懒惰，比较惰。然后呢，十成的硬星星的人会比较有一种人会变成怎么样呢？很聪明。所以呢，古代也有说法，十成代表聪明啊，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聪明。然后呢，十成星星也代表另外一种状态，这个怎么样啊？很软弱，也就是说外界说了，我很容易被人欺负啊，他做什么事情都会退让，都会妥协，都会迁就。那么呢，这种就是软弱。那么其实十成的星星里面带有同时带有这两种状态，一种很聪明，一种很软弱。但是这两种星星的话呢，其实你的社会治愈是很完全不一样。软弱的人在社会上他成为别人欺负的一个对象啊，而聪明的人在社会上是很容易立足的，因为你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哪个该做，哪个不该做，是吧？但是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么你只能靠社会来，社会环境这个大阳杆来帮你去表现出你的真正表现的星星。但是如果我明显我知道这个星星的特征以后，我可以选择我认为偏于比较好的星象，肯定都想聪明，不想变得软弱懦弱，是吧？星星。那么十成的人怎么去避免懦弱呢？啊，因为十成代表智慧，它不代表聪明，它代表智慧。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是代表这个人，他们都代表说这个人会很有聪慧，会从聪慧来比喻比较中性嘛。但是智慧和聪明的区别是在于，智慧的人他计算自己也会计算别人，也就是说呢，在同时考虑自己的利益情况下，也会同时考虑别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为别人着想，这是智慧。对了，他那个智慧他的想法的方法都是考虑共赢的啊，你赢我也赢，你好我也好。而聪明的那种状态的不是这样，聪明就是损人利己，我怎么去损你，让我得到更多的利益。聪明的人往往是三观，智慧的人往往是十成，他们都代表聪慧。但是呢，所以呢，为什么三观的人很容易自私啊？就是因为三观人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三观的有个特征就是自我，什么事情都是以我的态度、我的想法为主，别人都不管。结果呢，他对别人的看法，别人对他的看法，就认为这个人太率性而为，太自我了，太不顾别人感受了。那而且十成的话呢，就是往往就介于他在想问题的时候，他会考虑到对方利益。也就是说，我考虑到我利益以后呢，我会考虑到，哎呀，你有没有利益啊？你没利益的话，那我不要搞这个方案了啊。这个是十成的一个特征和三观的一个区别。那么，但十成有另外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啊，就说懦弱。但是懦弱是什么产生呢？懦弱其实呢，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情不了解啊。所以呢，十成有另外一种他的外在表现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呢，愚蠢。哎，一个愚蠢，一个智慧，这怎么办呢？就像好像我们俗有一句俗话说的，天才和白痴就差一线。其实呢，在我看来，从俗术角度看来，天才和白痴就是一条线，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白痴的种子和天才的种子原来是同样的种子啊。我们可能从俗术来表现就是一个时辰来表现，但是为什么相距那么远呢？就是因为呢，啊，时辰里面它有一个天生的性格，也就是说他顾及他人的一种性格啊，这是他天生的。其实所有蠢人呢，他不是说他自己想自私，而是他没办法自私，他根本想不到。所以呢，愚蠢和智慧的区别就是说在于啊，一个人给骗了，他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给骗，叫愚蠢。如果一个人给骗了，他心里面很清楚你在骗我，但是我不吭声，我想看你想干什么。哎，这种外在表现出来完全是一模一样，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人太蠢，这么好受骗。其实他说不知道，其实有一个人真的是给你骗，有个人是假装给你骗而已。但是所以呢，他们外在表现是一模一样，但是他们的心性都是十成的表现。然后从这个表现性质来上，我们就知道十成的特征是这样的。怎么让十成变得自己，让自己变得有智慧而远离愚蠢呢？啊，这个就需要说十成心性的人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学习，然后知道不断的一些潜规则啊，一些规律啊。哎，你学的越多，你就越来越变聪明。你知道越多嘛？你知道越多，就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那么你学习的越多，知识越多，知识面越丰富，越广博，那么你的那个心性，你的十成心性就会表现为智慧，而不会表现为懦弱、愚蠢。所以呢，你看有些人十成，所以很多傻的人呢、啊，有些人是傻，我们叫傻乎乎的人。他的，你看那月令，他就是十成，他代表他的心性的月令就是十成，傻乎乎的。但是同样十成的人，他会变得很聪明， 为什么会这样？会的很有智慧，为什么这样？就因为呢，学习情况不一样，因为它会改变的。你随着你这个人慢慢的走向社会，学的东西最多，哎，你慢慢的性格，你就知道哪些对，哪些错，哎，慢慢的你就会，人就会变聪明。而且这种聪明是一种智慧的聪明。所以说呢，知命不知命，差别就在这里。假设一个孩子刚出生啊，你看到这个时辰是时辰，证明这个人，如果你不教他，你不努力教会他很多的知识，他长大了真的是会傻乎乎的，因为他的懦弱的本性体现出来了。因为他不了解，对这事物不了解，然后他性格就变成很容易迁就人，很容易受别人摆布啊，很容易就是说相信别人，哎，这不是傻乎乎的吗？所以说呢，要碰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一定要尽量的让他学更多东西，尽量的让他去从小培养他自己独立面对，让他里边骗几回就会变聪明。一个人一个时辰的人，由懦弱愚蠢转变为一种智慧的话，这个人是很能量很大的人。为什么我把这个东西看那么细？因为我的本性就是时辰，我的月令就是时辰。我也经过到一个人，我也经过到一个这个阶段，从懦弱愚蠢到智慧聪明。但是怎么变，我的种子都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人就算是很蠢，我是也是一个很顾及他人利益的一个蠢人啊。所以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啊，经常会给人看，以为认为是傻瓜，回家也给父母骂是傻瓜。为什么是傻瓜啊？就好像我啊，帮我的一个同学，小学的同学，去搬搬抬抬，做些啊民工的苦力活。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说：“何总，我做完后我给你五分钱。”然后呢，做完以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兜里面没有五分，那是硬币啊，我没有五分钱，只有一分钱了。算了，我现在给你一分钱吧。”哎，我还傻乎乎的，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就拉回去，跟我妈妈说：“哎呀，妈妈，哎，我同学多好啊，他给了我一分钱。”我妈妈说：“他白乎乎给一分钱干嘛？因为我帮他干活嘛。”然后他答应我给五千，最后给了一分钱。我妈就骂我：“你个傻瓜，人家答应给你五分钱，你还给一分钱还笑，人家那么高兴。”这是我真真实实的小时候的事情。因为呢，我对人生世故非常非常之啊，那些人际交往非常之少，不知道人的社会是这样的样子。那么呢，这种状态如果呢？你小时候你的父母给他足够的阅历，给他教会他很多的知识，那么他人就会变得，我的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但是这个聪明怎么聪明，他的本质都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人，我无论变得怎么聪明都好，我现在变得聪明了，但是我变得聪明，我变得有智慧。因为怎么样说呢，我做事情我会考虑别人的利益，然后呢，我做什么事情我都会考虑共赢，会考虑说，哎呀，我想到了，你想不到，我就你的啊，不是你想不到，我想到了啊，我也会按照给你的利益的分子，你想不到而已，但是呢，你的利益你应该给。所以呢，后来我写中国摇钱股讲义的时候，很多人就跟我说，包括我一些以前在中大里面一些教授，跟我说，哎，你这个傻瓜，你把那么多真实的东西写出来，到时候人家会骂你，不会赞你的，是吧？但是呢，人家说我是傻瓜，我说好，哎，我是真的很傻，但其实我自己清楚的很。我明白，我这样写，我等于我张开了一个船头。一样东西你老拽着干嘛？啊，你的船头里面老拽着一样东西，那你想拿别的东西拿到吗？拿不到。那么你整天就拽着你的东西吧。但是如果你把船头